大家早上好。
早上
好。我们开始以前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用饼杯来纪念你。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何等大的救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把心中的感谢再来献给你。我们也要为下面的时间来仰望主，求主也借着今天的圣经来向我们众人说话，是吧？让我们常常能够听见父的声音，也能够听见我们牧者的声音。因为你在你的话语上说，你的羊是能够认识你的，是吧？因此早晨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给神，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首先我们就要讲到这些都是恩赐啊，他所赐的，所以这些都是恩赐。那弟兄姊妹们，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有几种呢？有几种呢？大家算一算。有人说四种，有人说五种。是四种还是五种？有弟兄说是四种的吗？还是五种？好像是五种，对吗？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几种啊？好像是五种，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是四种。为什么是四种呢？因为牧师和教师呢是一种。哎，在这个他的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在每一个恩赐的前面，它是有一个冠词的啊。在牧师和教师的前面呢，只有一个冠词。所以牧师和教师呢，在那个文字里面来看呢，是一种。所以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只有四种，使徒是一种，先知是一种，传福音的是一种，牧师和教师是一种恩赐。这就比较难懂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把牧师和教师是分开来的，我们认为教师是教师，牧师是牧师哈。但是按照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的话，牧师和教师是同一种恩赐，这特别不容易，因为牧师和教师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教师是注重真理的，牧师是注重恩典的，教师是注重公义的，牧师呢是注重怜悯的。那为什么牧师和教师是一种呢？就表示真理和恩典是不能分开的，公义和怜悯是不能分开来的。换一句话说呢，一个教师必须同时是一个牧师，一个做真理上教导的人必须在他的心中充满了恩典啊，一个为神的公义做见证的人也必须是为神的怜悯做见证的人。所以这是在这以弗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公义和怜悯是不能分开来的，真理和恩典是不能分开来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牧师和教师不能分开。我们想想摩西好了。摩西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因为在圣经里面，神借着摩西给他的百姓的典章、律例和律法，就写了四本书。你看，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四本书都是神借着摩西来把他的这个律法典章来传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教师，这是毫无质疑的。 很少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伟大的一个教师。但是我们也发现了，摩西呢，他实在是有一个牧师的心肠。你记得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拜了那个金牛犊以后，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就看到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因此摩西的心里面非常的震怒。后来摩西就叫他们把那个金牛犊啊用火焚烧，然后呢磨成粉，然后放在那个水的里面呢，让以色列人把那个撒了金牛犊粉的那个水喝掉。这是一个教师，这是一个公义，这是摩西从那个教师的那个立场来责备以色列人。但同时，这个摩西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不能毁灭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你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里面领出来的。如果你今天毁了他们的话，那个埃及人就会议论，他说呢，你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要降祸给他们，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上除灭。如果你真是把他们除灭的话，你当初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不能成就。你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那你的这个应许就不能成就了。”后来呢，神呢就后悔了，就不消灭以色列人。所以你看，摩西在神的面前呢，他这个祷告是一个牧师的祷告，他的心里面对这个以色列人他是有怜悯的，他是有爱的。所以你看，只有这样的人，有心里面有爱的人，能够真正做一个教师。所以我们就发现了，牧师和教师是不能分开来的。如果一个人他只是教师而没有牧师的心肠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一个好的教师。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牧师，他不明白神的真理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牧师。所以牧师和教师呢是合在一起的。今天神呢也实在教会的里面呢也很需要有这样的恩赐，就是一个牧师和教师的恩赐。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啊，就是那教会呢需要有一个牧师嘛。因为那个牧师呢，他来做牧师的事情。事实上啊，牧师是一个恩赐，不是说只有一个人，某一个特别的人他能做牧师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向神来求那个牧养的恩赐。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神把这个牧养的恩赐是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不是赐给某一个特定的人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有一次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他，所以呢，他就在旷野向他们讲道。后来天色晚了，那个门徒看见天色晚了以后呢，就跟主耶稣讲，他说了，这里是一个野地，天色已经晚了，我们要叫这个众人散开，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庄里面呢，他们能够找到食物，他们可以自己去买东西来吃。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看这里主耶稣和门徒的那个看法就不太一样。当门徒看到这些群众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建议主耶稣让他们散开吧，散到各处的村庄，他们可以去买东西吃。但是主看到这些人没有吃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告诉门徒说呢，你们呢让他们吃。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就对门徒发出了一个呼召， 要让这些门徒要起来来做一个牧师，来做一个牧养的工作。牧师就是要让羊群吃，那所有的信主得救的这个神的儿女，神都要呼召我们，要我们起来来得着这个牧养的恩赐。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需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等候某一个人他来牧养我们。那如果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在教会当中就没有牧养的工作了呢？不是的。牧养的恩赐是神所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起来来接受这个牧养的恩赐。今天在地上教会的需要就是这样，就像那天一样，那一天他们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在旷野的地方是没有吃的，所以神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的里面，也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世代，在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是没有吃的东西的，所以神也呼召我们起来，向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求神把这个牧养的恩赐也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起来来做喂养的工作，能够把神的那个属灵的粮食能够带给没有信主的人和信主的弟兄姊妹。就像那一天一样，今天也是一个天色晚了的时候，就是主已经快来了，主的来日子也非常近了，所以在主来的日子非常近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叫众人散开，我们应该起来求神给我们这个牧养的恩赐。所以这是今天早晨的一个负担哈，就是让我们认识什么是一个牧养，让我们认识这个牧养的恩赐神也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也知道我们也可以有这个牧养的恩赐，我们也可以起来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有很大的一个能力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能力能够照顾一位弟兄或者两位姊妹，或者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我们总是能够有这个力量能够关心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在教会侍奉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交通过，她因为某种原因呢，她就暂时不能聚会，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不能参加聚会，经过有一种特别的原因嘛。那后来有一次我看见她又来聚会了，我就跟她有一点问候他一下，说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他就跟我说，他说很感谢主啊，他说在过去那么几年的时间啊，他没有办法聚会，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在这几年当中呢固定的会跟他联系，就那么有这么一位姊妹，虽然他没有参加聚会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有一位姊妹从来没有忘记他，常常呢用电话跟他联系，问候他当时的情形。他说这几年当中他非常感激这位姊妹，他说因为这位姊妹对他的服侍，让他感觉他和基督的身体是没有分开来的，虽然他没有办法聚会，但是借着一位姊妹对他的关心，他得到了牧养。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当你不能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 教会的肢体仍然纪念你，而且长时间的在那纪念你，你就知道你是属于教会的，你是属于这个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盼望有一个人他叫做牧师，他来做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顾到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顾到所有的福音朋友的。这个事情是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做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向主来祷告说，教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是你要我特别照顾的，有没有哪一个福音朋友是你愿意我特别关心的。如果主把那一个人摆在你的心里的话，那就是你该牧养的一个人。我们按照我们的度量，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度量不是很大，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来照顾关心一个人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恩典够多的话，你多照顾一两个。如果我们大家都起来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彼此照顾的话，那这样教会就好像有那个牧养的那个工作在当中。所以早晨我的负担就是这样，教会需要有牧养。教会可以没有牧师的，但是教会不能没有牧养的。如果没有牧养，教会是不行的，因为神的家是一个羊圈，没有一个羊圈里面可以没有人牧养的。每一个羊圈都要有人牧养。当然如果有牧师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牧师的时候呢，那教会谁又来牧养呢？你不能说我们没有牧师所以教会就没有牧养。不行的，所有的羊群都要有人牧养。因此那我们早上来思想一下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牧者呢？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一下，今天虽然我们都不是牧师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牧者呢？那神的话非常清楚哈，他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话是非常的真实的。他说我呢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主说我是羊的门，所以你要从我那个门里面进来，然后你凡是进来的人呢就然得救，并且呢要出入呢都要得草吃。所以主说他是门哈，这个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羊圈的门，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羊圈呢是神的国，那在羊圈之外呢，这个是世上的国。我们从前都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国，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进到了这个天国里面。那我们进天国从哪里进的呢？是从这个门进的。那这个门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从耶稣基督来进到这个羊圈里面的。那我们今天能够进到这个羊圈呢，那就让我们感受到呢能够从黑暗呢就进到光明里面去了。那主在这个门做了什么事情呢？那我们人如何能够从那个黑暗进入光明呢？我们都知道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的。虽然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他是有恩典的，但是神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断不能以有罪的变为无罪。所以我们人是有罪的，神不能够把这个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神只能够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让我们能够经过他的儿子能够进到羊圈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来进到这个羊圈的里面。主耶稣又说了，好，你进来以后呢你就能够出入得草吃。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说出入得草吃呢？他 他为什么不说你们进了羊圈来得草吃呢？他说你们进了羊圈以后呢，要出入来得草吃。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容易明白说，哎，我们要进入羊圈得草吃，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进了羊圈以后呢，我们就到了主耶稣的羊圈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会喂养我们，所以我们就得草吃了。这个我们明白了。但是呢，还有一种草呢，是在羊圈之外的，你要出了羊圈才能得草吃的。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草呢？我们明白进入羊圈得草吃，但是我们不明白出了羊圈得草吃。如果你记得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时候呢，神在那个撒玛利亚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门徒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呢，主呢就在那里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交通，传福音给他。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了，然后门徒呢就买了食物回来以后呢，就要给主耶稣说，要给他吃。那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很奇怪了，他说：“难道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了吗？”主耶稣说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就是主耶稣的食物，遵行差我来者旨意，做成他的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就是主耶稣的食物，这个就是那个出了羊圈的得到的食物。我们今天有两种食物我们需要吃的，一种是我们进了羊圈我们所得到的食物，一个是我们出了羊圈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所得到的食物。我们必须要有这两种食物，我们才能够做牧人。如果今天我们只知道进了羊圈来吃那个草的话，我们只是从主那里得到食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出了羊圈，把食物来分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永远不能够真实的长大。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实的长大的话，我们需要把主耶稣给我们的食物来分给其他的人。当你把那个食物分给其他的人的时候呢，你又得到另外一种食物，那就是你出了羊圈所得的食物，那个食物让你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不明白，认为我们只是需要从主那里得到食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食物。另外一种食物是在你把主给你的食物分给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得到的那个食物让你真实的能够成长，这个叫做出入得早吃。所以我们知道哈，如果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来学习做一个牧人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先进入这个羊圈，到主的面前来得草吃。但是不能停在那里，下一步呢，你就要出那个羊圈，把神所给你的食物呢来分给其他的人，或者是福音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到另外一种食物，那个食物呢是你出了羊圈所得到的。当你有了这两种食物以后呢，你在神的面前的那个生命就能够真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叫做做牧人。今天我们或许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只知道要进神的羊圈得草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出那个神的羊圈，要做喂养的工作。当你喂养别人的时候，你得到另外一个食物，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好，这是讲到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牧人。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牧人呢？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了，他说：“我是好牧人。”然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呢？他 他说好牧人呢喂羊舍命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呢，我认识我的羊，那我的羊也认识我。你记得哈，曾经有一次主耶稣碰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见主耶稣了，他就跟主耶稣说了，他说你若肯，你就叫我洁净了吧。那主耶稣呢就伸手摸他说呢，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耶稣说一句话，这个人就洁净了。但是很奇怪的，主呢却伸手去摸他。主耶稣需要伸手摸他吗？主耶稣需要伸手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让他得洁净吗？不需要的。主要是说一句话他就得痊愈了。那为什么主伸手摸他呢？因为主呢他的心里面呢对他呢是有怜悯的。这个怜悯的那个心是很强，到一个程度呢，主耶稣伸手来摸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说我肯定洁净。这就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里面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肠的，他是有一个爱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爱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这个人不可能成为好牧人。所以你记得当神要呼召彼得来做好牧人的时候，神对彼得只有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换一句话说，如果彼得里面没有这个爱的话，神就不能够呼召彼得来做好牧人。这个要里面要有爱，爱人的心呢，是做好牧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条件。所以在那个提比里亚海的时候，主耶稣要呼召彼得出来做好牧人，所以他在呼召彼得做好牧人的时候呢，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爱问了三次。彼得那个时候不能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问他三次，每一次都问他，回答了一次再问一次，回答以后呢就再问一次。因为神要让那个彼得确实的来认识一件事情。认识什么事情？认识到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没有那个爱的。彼得以为他心里面有爱。所以他曾经跟主耶稣说呢，他说众人都离开你的时候呢，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这是彼得的当初的想法，他说众人都离开你的时候呢，我呢绝对不会离开你的。表示彼得相信他里面是对主耶稣是有爱的。但是没有想到，等他到了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彼得就发现其实他更爱他自己。当他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否认主。那表示说他爱自己呢，其实超过他爱耶稣的。所以他不能够为主舍命的。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彼得不能够为主耶稣舍命的。因此彼得不能做一个好牧人。一个好牧人是要能够为羊舍命的。如果彼得不能够为主耶稣舍命的话，他怎么能够做好牧人呢？彼得虽然是爱主的，但他不能为主舍命。其实我们也经常是如此。我们如果来人说你爱主吗？我们都说我们爱主。我们很少人不爱主，因为主这么爱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主呢？我们当然是爱主的。但是等我们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我们就不能舍命。我们爱主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舍命。我们爱自己超过我们爱神，超过自己爱自己超过我们爱神，就不能舍命。不能舍命的就不能做好牧人。所以主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再一次问彼得说，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经过了他的失败以后，到了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 彼得再一次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明白了，他知道我自己里面那个天然的爱是不够的，我天然的爱呢，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就证明那个不够的。今天我要来爱主的话，我需要用主的爱来爱主。因此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就承认他自己的爱是不够的，他接受了主的爱，起来喂养神的小羊。今天我们如果要起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我们也需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里面的爱是不够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自己的爱是够的话，我们就不能做好牧人。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热心来喂养弟兄姊妹，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不行，那个爱是不够的。等到有一天我们到那个大祭司院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过是雇工就是了。他说雇工啊，那个羊不是自己的，看见狼来了呢，就撇下羊逃走了。为什么那雇工逃走了呢？因为他不能为羊舍命。如果你能够为羊舍命的话，你就不逃嘛，你就跟那个狼来征战了。但是因为他不能够为羊舍命，所以狼来了他就跑掉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爱主爱到什么时候呢？爱到那个狼来的时候，我们就跑掉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爱主，我们很爱主，结果有一天狼来了。什么叫狼来呢？就是你的配偶跟你吵架的时候，就是狼来了。你本来很爱主的，就等到你的配偶跟你争执的时候呢，狼来了，你就跑掉了。你是故宫嘛？你不能舍命，那狼来了你就跑了。也许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很爱主啊，我非常爱主，爱主对教会服侍。那有一天呢，弟兄跟你的意见不一样，哎呀，狼来了，是狼来了，弟兄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狼来了，因为你是故宫，你跑掉了，不肯舍命。所以你看，不肯舍命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侍，没有办法做好牧人。也许你是你非常爱主，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对不起你了，那人对不起你了，你就跑掉了，因为你不肯舍命。所以今天啊，我们的确是爱主的，都爱主的，但是那个狼来的时候，你还爱主吗？狼来的时候你就不能爱主，因为你不能舍命。所以什么叫好牧人？好牧人呢，要为羊舍命。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所以主耶稣比彼得更认识彼得。那个彼得说：“啊，那我就是为你做监呐。”同你受死的，我都是甘心的。彼得是这样说的。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撒旦呢，是要塞你们呢，好像塞麦子一样，而且你要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主耶稣认识彼得超过彼得的，比彼得更认识彼得的。他说：“你呢，将来回转过来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呢，神让彼得经过这些难处以后呢，他是要让彼得认识他自己，让彼得认识自己以后呢，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如何能够把彼得变成一个好牧人。虽然彼得看不见他自己，但是主呢却看得见他，所以主到那个提比里亚海边的时候，再一次回来呼召彼得。那个时候彼得就非常认识自己了，他认识到原来我那个爱呢是不够的，我那个天然的爱是不够做牧人的。今天我如果要做好牧人的话， 必须是神的爱来浇灌我，必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才能做好牧人。所以那一天呢，他就真正的认识了他自己，因此他就起来做一个好牧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觉得哎呀要教会里面服事，要关心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哎呀我有这个热心我就开始做。如果你是按照你的热心来服事弟兄姊妹的话，很快的你就发现那个狼就来了。那狼一来呢，你也很快的发现你就一定跑掉了，一定跑，因为你那个天然的爱是不能为弟兄舍命的，所以狼来了你就一定跑。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有没有关系，你曾经跑过没有关系的，彼得也跑过的，所以狼来了跑掉了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是让我们认识说原来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件是好事。我想我们弟兄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跑过的，都碰过狼，也都跑掉过的，不要紧。让我们想起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说我那是不够的，我这个天然的爱是没有办法在教会做牧养的工作的，因此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求主把那个真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好牧人呢，为羊舍命。那后面主耶稣又说了，他说啊，我另外有羊啊，不是羊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给一个牧人。这里非常特别，他说只有一个羊群，只有一个牧人。那为什么只有一个牧人呢？一个羊群我们明白哈，为什么只有一个牧人呢？那如果只有一个牧人的话，那为什么要找我们做牧人呢？那主耶稣做牧人就好了，只有一个牧人，那主呼召彼得做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彼得来做牧人呢？如果只有一个牧人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要我们起来做牧人呢？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彼此担当呢。那为什么要赐给教会恩赐，有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呢？那如果只是一个牧人的话，为什么要呼召弟兄姊妹都起来做牧养的工作呢？这个我们就不太明白了哈。真正的牧养哈，真正能够牧养人的是主耶稣自己。那既然真正牧养的人是主耶稣自己，那我们又做什么呢？主呼召我们起来做什么呢？我们就想起一件事，你记得有一次彼得和约翰他早上去祷告的时候，在圣殿的门口碰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后来彼得和约翰就把这个瘸腿的人就治好了。那治好了以后呢，那众人都非常的惊奇，大家围过来看这怎么回事，这彼得和约翰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这彼得就说了，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个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所以彼得说，你们不要看我哈，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叫这个人起来的行走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名，是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的。所以彼得和约翰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能够帮助这个人不是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名，只有耶稣的名能够让这个人起来行走。那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所做的事是把耶稣的名，借着的耶稣的名把这个权柄来带给这个人，这个就叫做牧养啊。牧养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做什么，牧养是我们借着神的名把神的权柄能够带给这个人，这个叫做牧养。所以只有一个牧人，只有一个羊群，只有一个牧人，而我们今天不过是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名，主耶稣的权柄借着我们的侍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叫做牧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借着这个简短的这些话，主让我们看见只有一群羊，也只有一个牧人，
但是主呼召我们起来，一起把这个牧人的这个名能够带给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今天当然许多人不认识这个名，但是因为我们起来做牧养的工作，我们把神的名介绍给别人。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软弱的当中，需要我们起来把神的名来介绍给他们。但神的名是有权柄的，神的名是让人起来健壮的，这叫做牧养。而要做这样的一件工作的人，必须心里面要有一个真实的爱。这个爱不是人的爱，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热心来做牧养的工作。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热心，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是不够的，我们做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里面呢是没有这个牧养的这个爱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把他的爱来浇灌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有一天真是能够为这个羊舍命，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做一个好牧人。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牧养，如何起来做一个好的牧人，如何起来在教会里面接受这个牧养的恩赐。就像当日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等候别人来牧养我们，我们乃是起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牧养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来牧养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主赐给我们有更多的人有这个牧养的恩赐，教会在地上就能健壮起来。教会的健壮是需要有牧养的，那个牧养需要有人起来接受这个呼召，愿意在教会里面来牧养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早晨也能够因着这些话，对这个牧养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让我们也接受主的呼召，起来做牧养的工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主啊，只有一个羊群，也只有一个牧人。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认识什么是牧养。在教会里面，你把那个牧养的恩赐也赐给教会，让我们起来愿意在主的面前，学习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就像当日彼得接受你的呼召一样。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的服事，学习彼此的牧养。主，你今天同样的把这个呼召摆在我们当中，来让许多的弟兄姊妹愿意起来，来学习这样的工作，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照顾，让神的家能够得到好的牧养。我们感谢你早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感谢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